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今天我的身边迎来了一位新的小伙伴，来和我共同主持这期节目。Lucas， 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Lucas， 我来自金融街的另外一家资产管理机构。
好的，欢迎 Lucas 啊。今天是我们第四期的正式节目了。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曾经发言表示，中国市场就像长江黄河，是淡水系，世界市场就像海洋，是咸水系，两者无法融合。近代洋务派也有理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到底能不能融合？海外市场的研究在中国是否有效？如何将海外市场的研究和策略运用在中国市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海外投资经验在中国的运用。对海外投资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节目哦。当然了，我们也帮大家邀请到两位大咖哈，一位是瑞联财智创办人、首席投资官许仲祥博士 Jason， 另一位是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总监荣英荣老师。欢迎 Jason 和荣老师。
谢谢
啊，大家好。
那首先请两位嘉宾介绍一下，咱们平时的工作具体都涉及到哪些内容啊？
好的，那我先吧啊，荣英。大家好，我是许仲祥。我平常的工作呢是分成两半，一部分呢是负责瑞联财智的量化投资研究，我这边呢也看总经也看个股，但是是以一个量化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 A 股，然后来理解全球的市场，然后怎么去做配置，怎么去做选股。那我另外一半的时间呢是在美国的 UCLA 的商学院当这个金融学的教授。
好，大家好，我是华夏基金的荣英，然后我自己的身份呢其实是华夏基金的 ETF 的基金经理啊。那我平时的日常的工作呢其实是进行这个资产的管理，然后推出不同类型的指数化的产品作为大家的一个投资工具。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主题嘛是关于这海外投资和中国市场投资，那么比较中国和海外的资产管理的市场，这个两者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
好，那我这边呢就反映一下这个海外怎么看中国。然后其实我一大部分工作是把海外的机构投资人带进中国的 A 股市场。那海外跟中国最大差异呢，就是海外的市场是非常机构化的，它 3% 的交易量是由散户贡献出来的，其他都是由机构贡献出来的。那中国 A 股呢刚好是相反嘛，大概 85% 是散户贡献出来，其他才是机构的。所以从效率性的角度来讲呢，欧美的市场是相对有效率的，那中国的市场呢可能短期就有很多的这种价格的噪音。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其实你会发现海外的机构普遍会比较相信被动投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呢？因为你主动投资都是这个海外的大机构跟大机构互相对砍，其实长期经营下来谁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倒不如一个比较被动的方法追踪指数，那长期呢你抓到 beta 就可以长期的胜出。那当然这种思维在中国应用起来是短期不恰当的，对，因为中国市场其实它的这个 beta 本身的性质不是特好，它 sharp ratio 不是很好，但是它的 alpha 的机会却非常大，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主动的方法不管是量化还是选股的方法，去这个市场里面抓到真正的机会。
那我们这个投资者如何通过比如说选择基金来赚取市场收益 beta 还有超额收益 alpha 呢？
那我想选这个不管是选股票还是选基金呢一向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课题，不管在美国以前它市场还很不健全的时候，或中国现在的还是一个非常噪音大的市场的，你怎么样去分辨到底这个产品这个经理人他涨了是因为他能力强，还是他今天选的股票涨了是因为有一部分整个市场都涨了，然后有一部分当然就是算是比较好运了，比较 lucky。 这个其实你从数据上面从统计方上面是很困难去分辨的，所以真正要从短期的收益去评估一档产品的好坏，一个基金经理人能力从 结果从他的研究理论上面呢都是不太可行的。
那徐老师，这个我就很感兴趣，问一下，刚才您说了，就是实际上业界跟学界这个之间是有一些的 gap， 就是说您可能在学界上您觉得就是某一个基金经理他的这个收益是能追踪能 track 到，他到底是来源于我的这个基金经理本身的实力，还是说是他的 pure luck， 他的纯运气。然后但是在业界中大家其实对这个不是很看重，是说我们在业界中是没有能力去分辨出来，还是说是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可能效益不够高，所以说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我可能更关注我的最终的结果。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边有两块啊，一方面呢是你可以分辨这个人有没有能力，但是你需要蛮多的数据。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很多主动管理人，他可能产品有两年的绩效就很了不起了，你说真的有十年让你分析，那个是可能一只手都算得出来到底有几档主动基金是有这么长的这个 track record。 所以第一个是你不够多的资料，所以这件事情你就算想做也不一定做得来。那另外一个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用来评估基金经理人能力的事情呢跟短期绩效不相关，你可能要看他的投资逻辑，对他的理念啊，他的团队，他的这个 process， 我们讲的这个四个 P 嘛，最后才是 performance， 对，你从 philosophy people process 最后才是 performance。 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因为你去所有产品都是要去卖嘛，最后你要讲大家最能够理解的，其实大家最能够理解就是最近绩效怎么样，所以导致大家都讲最近的 performance。 所以不管最近 performance 代不代表基金经理人能力，在销售的这个过程中间它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事情，所以变成是唯一一个用来形容衡量基金经理人能力的。所以这一部分是因为在卖任何金融产品里面销售这个环节太重要了，最容易让你销售的这个要素就是短期 performance， 所以它就会被变成是基金经理人能力完全的一个代表和展现。那所以呢就说就算我们有很多的学术研究说哎呀你光看短期绩效是没有用的，那短期绩效也不能代表未来的绩效，而未来短期绩效也是很 random 的，这个你学术界再怎么讲大家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因为在销售环节这一端你是没有办法去突破各客户本身购买和他理解的这种习惯。
所以说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对于客户来说他可能更看重的是收益，所以这个我不管是基金公司我怎么去做好这支产品，我如果说是目标是比较单纯的，我是想把规模做大，我是想把这个基金卖得多一点，我只要短期把收益做得高一些可能就能满足客户的需求，相当于说是一个稍微容易的一个目标，就不需要就是我做的像您刚才说的四个 P， 我从这个 philosophy people process 到 performance 这四条线都做得很好啊，我只是说是可能有一些基金公司短期内我只要是在这个 performance 上做的相对好一些，我可能在市场上就能活得比较好，但是从长期来看我需要这四个 P 都要做得很不错，我才能是一个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头部的这样一个基金公司。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你这样理解我觉得都有一点这个给我们这个产业太多 credit 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保证短期绩效做得好呢，那我想每间基金公司也愿意去做。那你要是连续短期绩效做得好呢，长期大家也很高兴。但是其实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短期这档产品发了会不会涨，短期经理人的 alpha 会不会大。我们只能说诶，上一季我们这么多基金经理人有一个绩效特好的，那我们就拿它来面对群众，拿它的产品来大量的募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能说过去几个月或过去一年这个产品绩效怎么样。那我们希望造成你的错觉是什么，就是希望造成你错觉就是你过去一年不错，那未来一年也会不错。那学术研究里面其实就发现说过去一年和未来一年，过去三个月未来三个月关系不是那么大，
它是一个不相关的，
它基本上不相关，甚至有一点均值回归，有点 mean reversion 的这种问题。
那这个提到这个均值回归啊，然后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东西，它一般都有一个常态，然后一旦偏离一个这个常态而且偏离的比较远的时候就又会回归到这个常态啊。因为提到这个 均值回归，因为我看到这个 Jason 总，然后就是有些部门提到一个螺旋效应，然后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呢，我们一定要再问一下荣英，因为他是每天实际操盘的，他是每天都看到这个螺旋效应是怎么发生的。从学术理论上面，螺旋效应呢，就是如果今天不管什么题材，突然这个出现一个政府的红利，这个题材火爆啊，所以一些股票反映出来了，那这时候市场上一定有几档基金，这些 topic 的题材是有押对的，它就会开始市场上积极的募集。然后就募到很多的 AUM， 那这个钱就砸进了同样这个题材。那当然其他基金公司看到了也赶快去报个产品，蹭一下这个题材热点，呀也募了一箩筐的这个钱进来，又进了同一个题材，然后又涨了。所以这个题材从最刚开始起涨，到后面因为资金涌入，再由资金带来的这个效应，就形成一个螺旋效应。
一个正向的这个螺旋，那有没有负向？
那当然了，一旦一个题材失效之后出现下滑，投资人大量赎回，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我要抢在别人前面赎回，那也出现一个负面的螺旋效应。
那荣老师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呢，我们讲一讲这方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国内的这个螺旋效应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我觉得跟这个所处的宏观经济的环境，或者是资本市场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增量增速的状态其实是有高相关性。就这个螺旋效应，我们以前在存量市场博弈的这个环境下比如说这个2011-2012年，就是这个市场没有新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其实见到的情况不多。但是我们在比如说2014-2015年这种由于利息的下降，所以带来增量资金入场杠杆类资金入场，然后还有像我们的2020-2021年，这个是国内的这个资产结构转型和海外外资的进入都有增量资金入场的情况下，这个螺旋效应就更明显因为你会发现在有新基金入场的这个情况下，一旦有了一个大家都认定的一个比较确定性的高增速的一个板块以后那么在你其他的这个选择余地又很小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去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同样的呢，大家会看到说原来已经押对这些板块的这些基金呢，他们的业绩就会在短时间内有爆发，然后它会吸引到很多的一些新增的资金。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原来没有押这个板块的其他基金，它甚至也会调转它的方向一起往这个板块里头涌进来所以这个其实是让这个螺旋效应呢，在这种增量环境下面就进一步的加强起来所以但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的情况我们也会看到说，当螺旋效应某一个板块退坡的时候，比如说当它的增速已经不再能够这个远远的脱离它的这个估值的这个高度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上半年也看到了像消费还有包括医药类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退坡，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板块原来重仓这些板块的，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基金，那它确实是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负反馈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好的，那请问这个 Jason 哈，这个中国和海外市场他们股价上涨的逻辑有什么不一样啊？比如说因为我某个事件，然后只是股票的名称和这个热点事件当中的一些关键的因素有些相似，然后结果它股价就大涨了。还有再比如说像高送转的概念啊，就这些东西上涨的因素，这个海外人民他们能够理解吗？
因为中国这个大部分的量都是机构这边的，就算说是散户的钱，也是透过很专业这种理财平台然后呢让他们去挑选好的基金再进入市场，所以大致上来讲呢，都是一些比较理性比较长线的这个资金，所以一些短期的一些消息面造成的，那甚至有一些只是那种短期这种情绪波动造成的这些事件呢，在国外对价格的影响是偏小的，那因为它机构化比中国高的太多了，所以很多我们可能在中国看到一些这个因为散户造成的一些追涨杀跌啊，还是散户造成的一些超过理性范围的这些反应呢，你在海外不大容易看到。但是呢过去这两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这个 Robinhood 嘛，就是这个罗宾汉的这个交易平台然后和他们现在散户交易量突然，因为大家在家里没事干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新冠肺炎嘛，这个 work from home， 所以散户交易量从3%现在提到大概25%， 那你就看到美国最近也会出现像这个他们这个 Wall Street Bet， 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面这个 blog 上面随便看到个什么莫名其妙消息，就一堆人跳进去买。那这个在美国你也看到一个这个像中国一样这个散户化的这个趋势，在过去这两年，所以这个是特有趣的。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是中国追上美国，但是其实我们最近看到是美国反过来是趋向中国，因为美国最近出现一个散户化的市场，散户化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徐老师，就是刚才像您说了这个 Wall Street Bet， 就是相当于它是 Reddit 的上的一个子板块。因为我年初的时候也去上面经常去浏览，因为我是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网民，对海外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论坛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发现上面的人跟中国的这些散户来说很相似，大家都是相当于说是比较热血，就是他看到了一个主题之后，然后相当于说像有一个带头大哥一样，我发一个帖子，然后大家会一呼百应的冲了上去。我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全世界的散户实际上是一致的吗？就这个问题。
是的，很多人觉得说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是因为散户被打脸了几次以后，突然就变得非常理性。哦，不是这样子的。在美国的散户呢，你如果去研究美国这个这种discount brokerage 啊，这种交易账户啊，你会发现他们干的事情跟我们中国散户干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人啊，我们中国人、美国人啊，一旦炒起股票来啊，这个两眼血红之后干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小道消息乱听，然后压得很大，交易非常频繁，然后赔了钱记不起来，然后偶尔赚到一次钱就以为自己是股神，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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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美国、中国都是一样的啊。那美国的这个市场是因为透过机构化才变得比较健全，就是因为机构是很多很专业的人在一起做决定，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散户的，
稍微理性一点，
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所以中国大妈、美国大妈完全一样
的，
就是散户的比例不同而已，
散户比例不同而已。
OK，
那荣老师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海外市场的这方面的差异，然后有没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说你的就是单纯说股票市场来讲的话，就是也是补充刚才那个许教授讲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我反而会发现中国的市场在机构化，就是从整体的大样本的统计来看，其实在定价上发生了机构化。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创业板的这个个股它的这个日间的这个波幅，像2020年的时候，跟2021年同期相比，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这还是在疫情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但它也下降了，那科创板就更明显了，开板的时候这个日波大概 75%， 慢慢的它现在已经下降到只剩50多，所以这个其实是国内在机构化的一个大样本的一个体现啊，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国内的这个炒作行为就不存在啊，它会存在，但大家现在就会开始挑品种啊，就是有的股票呢，就是一个很机构化的这个股票，它就不会去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它会去发生在比如说你的筹码非常集中的板块，比如说新股啊，次新股，这个上面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现象啊，包括之前有一些新上市的市值，总市值已经干到这个4000亿的一个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运营的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这个很多散户炒作的这样的一个杰作啊，所以其实这个现象还会发生，但它会发生在一些就是大家知道筹码结构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些个股上，还是会存在。对，
那咱们聊聊就是像中美市场啊，大家一般都喜欢炒作什么样的主题啊？
我觉得中美市场你看到就是现在什么东西呢？媒体这个觉得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呢，它就形成一个 focal point， 然后大家就去联想不管是最近在美国就是讲通膨，对，最近美国很大最担心就是通膨大家很害怕，说跟通膨相关搭得上边的东西就开始炒了，对，像这个黄金啊、比特币这种相关的东西就突然在这个 forum 里面很多人在讲说，哎呀，你要抗通膨，你不能相信政府，不能持有任何的这种货币型的资产一定要不管是你要转成虚拟货币啊，不要相信美国政府，还是呢你应该去买这种像黄金这种完全抗通膨政府印不出来的东西。所以通常都是现在如果有一个总经的相关的一个题材然后尤其是这种金融媒体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开始见报，然后开始受到大家注意之后呢， 后面相关可以去投资的这些题材就会被衍生出来。那我在美国看到这个情况啊，在国内呢通常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发展。
嗯，国内这边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一轮就是两个国家市场关注的热点不一样。那美国市场刚才史教授提到这个事情让我惊讶的是抗通膨。国内这边呢很少提到这个概念，但是大家会炒的是成长。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宁组合最近是非常热门的，就是类宁德时代指数。所谓的这个宁组合呢，就是一系列的有成长性的这个新经济的板块。比如说新能源车芯片医美CXO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这个宁组合的构成。还有比如说像创成长这样的这个成长风，这个是国内投资者最近就是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所以可能总结下来就是这边走科技成长。
我就两个问题分别问一下许教授跟荣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许教授，刚才许教授说了这个相当于是媒体他关注通货膨胀的这个主题，所以说他在媒体上他就是把所有跟通货膨胀相关的这些标的全宣传了一遍，包括您说的那个数字货币，包括大宗商品，包括房地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这一两年全世界的房地产，韩国、中国、美国、澳洲都涨得很疯。我这个就扯远了。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普通的散户，如何避免我个人被这些媒体牵着鼻子走？有可能这些媒体它实际上只是为了各自的一个宣传的效果，我找了一个比较抓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原因，就它可能不是当时市场上真正的主要矛盾。通货膨胀只是一个暂时的表象，但就像刚才荣老师说的，就是实际上美国的市场有很多这种成长性很强的这样的企业，它实际上是更值得投资。但是散户呢，它是因为它的接触信息的渠道只有一些普通的媒体，包括网络报纸，它的那个 TikTok 或者说它的 Twitter 加上一些其他的 Instagram 这些种种的这些渠道的话，它怎么去真正的去避免被这个媒体误导？
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你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教育散户去改变他的行为。那我们也知道媒体某程度呢它已经不再是存在一个去教育读者的这个功能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博眼球的功能，就是读者想读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他很兴奋赶快去干件事情的。那媒体现在已经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消费导向了，而不是一个这种教育导向的这种功能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希望说媒体改变它的做法，更不能希望说这个一般的这个投资散户会突然变得很专业化。那在美国这个问题怎么受到解决呢？它其实最终是因为美国的散户基本上钱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你就连看这种 Robinhood 它这个平均账户里面可能就是$1000了不起吧。那美国大部分的钱呢在哪边？在它的这个不管是政府的这个退休金里面，公司的退休金里面，它绝对是专业委外管理。那这些专业的人士呢就不会受到这种媒体短期的这个热点去影响他做的这种比较理性的决策。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悲观啦，就是说媒体的影响力啊，媒体的这个抓热点的这种习惯是不太可能会改变。那投资者要变得更专业，变得更机构化思维，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
好，谢谢徐老师。然后现在这个问题是关于刚才荣老师说的中国的热点，实际上关注的是成长性。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在年初的时候大家的主题是在毛指数，也就不到半年切换到了宁指数，这个是一个很无缝切换的一个事情。原来大家关心的是消费类的，确定性的消费类的。您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家突然间都关注成长性了？就是说我原来从一个关注确定性，关注公司的质地，倒变成了一个成为一个这个一级市场 PE 投资的这个思维。
我自己觉得啊，其实跟所在经济周期有关。其实之前所谓的毛指数它不只是消费，毛指数还代表着板块龙头，就是它不是只是消费行业，它其实是比如说你像三一重工，这都是毛指数成员啊。
对
啊，包括以前的招行、平安，这都是毛指数当年的成员啊。其实说所谓的是龙头。 那为什么在以前是龙头的关注比较多呢？这个我觉得跟在2020年以前的市场环境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回忆起来，其实从16年中国的 A 股市场相当于这个闸门打开以后，2017年走的是大盘蓝筹风，买的是大股票。2018年市场在下跌的环境下，增量资金还是在买龙头。2019 2020那因为全球大放水，所以又进来了一批增量资金，他们先买的东西还是板块龙头。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核心体现的是大市值这个风格，这是所谓的毛指数。那么到了现在，为什么切换到零组合啊？我觉得肯定首先跟增量资金的这个放缓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国内这边呢，它仍然有自己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支持，国内有自己内部的一个新增资金，从储蓄、从房地产、从原来的一些刚兑的产品，在往这个证券市场走的这个过程中，那它会寻找新的出口。但这个资金的这个汹涌浪潮就不是以前的那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外资的这个增量资金的带来的，那它这个时候就会更跟国内的产业政策以及国内在一个经济复苏的状态会更相关。那你在经济复苏的板块下面，大家会去愿意买这种科技类的制造业的一些股票。那么由于之前的那些大市值的股票毛指数其实都已经定价基本一次性到位，大家也意识到它的这个赛道龙头的这个要给估值溢价这件事情，其实在以前已经被定价到位了。那么现在大家能够交易的就是一些有预期差的品种，就是一些今年可能业绩因为周期上来会非常好但是之前因为它小市值，所以大家给的估值就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会成为新的眼球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宁指数你会发现它的市值并不大，除了宁德时代以外，很多标的原来可能只是一个两三百亿总市值的一个股票瞬间它会这个市值的天花板就瞬间打开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宁组合的风格呢，主要就是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属性的一个风格。
好，谢谢两位老师哈。那你们觉得这个中国和海外的市场它未来的走势是可以趋同的，还是他们无法趋同？
其实这边呢，现在来看还很难说中国确实是把很多美国成功的东西都学了起来，所以大概率你会觉得中国后面的路至少在这个金融这一块会跟美国越来越趋近。但是呢，我们不排除我们走向跟日本比较相同的路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美国就是一直有创新，然后呢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也是生气非常的蓬勃。那日本呢，你相对就看到说它还是几个大型的这个跟政府绑定很深的这些大的财团，金融财团他们基本上在市场里面是形成一种这种寡占式的垄断，那是死气沉沉的，薪水也不好这个估值也不好，交易量也不怎么样，没什么创新，然后不允许海外的机构海外资金进入那个市场所以我们当然是不希望中国后面会走向像日本这条路但是呢这个从现在角度来讲呢，很多可能还是跟或许监管牌照上面会是最终影响这个中国走向哪一条路中国市场当然是一定会越来越有效率，这个是随着刚刚我们荣老师讲到的机构化的这个过程，一定会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有效率性。但是其他这种结构，像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健全的财富管理，会不会有更多元化的竞争，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产品，会不会有更有弹性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一定看得出来。
我自己的观点其实是不好说会走向哪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其实资产管理行业或者说市场的这个走向呢，其实本质上最后是负债决定资产就是你的人口结构，你投资资金的时间的长短和你投资行为的变化会决定你的资产呢最后这个市场往一个什么方向走包括日本的市场它背后也有深层次的房地产的负债率过高，它的人口老龄化没有办法续上前续的负债债务负担，导致它也没有可能有别的余力去做进一步的创新，那可能庞大的一个固定收益市场是它的这个核心基础美国市场相对来说人口结构其实是它不断有新的移民新增的这个移民，然后整个人口其实也是偏年轻化的那它这个市场就会 对于风险偏好有更大的溢价。另外美国它也会有这个长期的这个资金的投资的这个理念，已经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存在，那这个钱就决定它这个资金又是长钱啊，长线的话会让最后一些无序的造成慢慢慢慢就短期行为就会减少啊，最后这个市场定价会更有效。那中国市场要走向哪条路呢？其实我觉得最后肯定要取决于大家现在都还是一个把曾经的储蓄或新增的财富开始往证券市场投，他还没有想好他这个钱是短钱还是长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如果将来大家都形成一个长期的投资的证券市场的习惯，然后有可能呢，中国投资者虽然他人口也会老龄化，但他可能中国人这个对风险的偏好承受能力特别高，
对、
哎、那他也有可能就走出像这个美国市场这个权益长牛啊，定价效率不断提升的这条路啊，所以我觉得最后肯定是负债决定资产。
嗯，那想首先先问一下 Jason 老师哈，就对于咱们中美市场分别的，不管是机构投资者也好，普通投资者也好，大家是怎么挑选基金的？因为这个可能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多会对基金投资感兴趣哈。
在美国呢，如果说从散户的角度来讲，他们挑选基金跟我们中国散户挑选基金差异不大，就是短期绩效哪个看起来好，哪个这个图形看起来就是一路往上拔的，大家就是买那个。那好处是因为这个大的这个基金平台和后面的监管呢也认知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大部分这个他们会把钱尽量把它机构化，就是强迫说诶你在自己的这个 401k 可能是散户最多的钱都在自己的退休金里面，因为美国人本身是不存续的，就政府强迫他存续到他 401k， 给他一些税务上面的这个优待呢，美国人才愿意存点钱到 401k。 那在 401k 里面呢，其实政府就可以下很硬的规定，说哪一些基金才可以进去，你多久才可以开放啊、才可以这个做这个rebalance 等之类的。那这 401k 的这些机构呢，他也很怕到时候这个散户要是最后这个赔输了钱去告他，那这个会对他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他在里面也特别把这东西卡得非常死，导致你散户不会突然想到了 login 就去乱买基金，因为很多你会发现市场上在吹捧的、啊、一些这个可能只是题材性的基金，它都不在它可以可购买范围里面，所以就降低它犯错的这个可能性。那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机构呢它通常在美国都是从一个资产配置的角度开始，所以呢资产配置在美国它的最大假设就是我看不清楚短期的这个涨跌，我真的不知道短期是 Nasdaq 会不会继续涨啊、还是会涨比较价值型的，还是涨中国 A 股，还是应该去配一些债，或者还是配一些黄金来抗一下通膨。他会说短期我看不准，那就是因为看不准呢，我只能去买一些长期有机会啊，长期值得我去持有的这些资产，那我就买着买着。那所以从这种资产配置的角度，然后又从一个相对理性说，你不可能猜准短期的涨跌，你就不会买的太集中啊，你会买的相对散。然后这边你最注重的呢，倒不是这个人短期创造多大的 alpha， 因为长期起来可能这 alpha 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就是你会去注意说，哎，这个 beta 合不合理？对，这个东西从一个风险的分散，它的 correlation 是不是相对的低？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长期有一个你可以理解它一个成长的这个 proposition， 是它的成长的道理在哪边？那这样子呢，我就买着买着，那只要是一个好的、这个、收价合理的一个管理人。然后感觉从他的这个 philosophy 啊，从他的这个 people， 我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不会骗我的，而且是不会想就赚太多钱的，就是可能他这个定期还会调降价格，因为他的这个 AUM 上来以后呢，他觉得可以把一些这个利润再反馈给我们投资人的。诶，这种比较正直稳健的这种机构，它的基金就会卖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从机构端，从那种专业的理财师在配置端，他觉得我既然长期持有，那我其实我就会选最值得长期就是大家一起走下去的这种管理人啊为首选。
嗯，
就很少有什么爆款经理人啊这种网红经理人在美国出现。
啊，那中国方面的荣老师，
中国方面其实还是很有差异的。就是我们说，刚才许教授也提到说，中国市场炒股现在都有 alpha， 就中国市场选基也是有 alpha 的。
嗯，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基金的这个定价效率 其实并不高，因为首先市场有很多的基金可以选、
嗯、
啊，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规模大的基金不一定是最后这个业绩好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市场大家对于基金的定价也不太对的这么一个现状。那我觉得这个现状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散户投资人。散户投资人呢，在中国市场呢，他还是会去蹦跶的，就是他还是希望他能够战胜这个市场，去非常主动的选一些他觉得能够更赚钱的一个基金。但是呢，这些散户投资者他对于贝塔、对于阿尔法，什么是贝塔、什么是阿尔法，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嗯
啊，就是他会错把市场的风险啊当成这个基金管理人能力的一个体现。啊，所以中国就会出现爆款的基金啊，往前期这个收益率最好的那些基金上面涌入、
嗯、
这个行为呢它也没有这个 401k 的一些约束、
嗯、
啊，再加上有很多的个人的这种理财师的这种推荐，它可能也会是这个思路，那这个就会更加一步的这个聚集了这种爆款基金的一个诞生、
嗯、
然后再说到国内的这个机构配置的这个公募基金，那国内的机构的考核呢可能也都不是长期的、
嗯、
啊，大家可能都是在短期的一年一考核甚至一季一考核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他们的公募基金配置的一个选择，所以机构的行为呢也不会是从一个长期配置的角度。比如说我是一个机构，那可能机构唯一比散户好的是我可能具备一定的资产配置能力啊、
嗯，
这个可能它还是更具备的、
嗯、
但在资产配置能力下，就比如说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应该加权益的仓位，他会去选那个在牛市表现最有爆发力的基金作为他的配置标的。比如说我今年就看好权益，那我就开始把13到15年的业绩拉出来啊，谁的业绩表现三年都跑赢市场，那就是牛市嘛、
嗯、
牛市选手啊，而且很持续稳健，就配它。所以你会发现连机构在配基金的时候呢啊，它可能也会去注重这种权益方面的一个进攻性啊。所以其实在国内市场呢，这样的行为就会导致就基金的规模跟它的或者是这种爆款基金跟它后续业绩表现不一定呈现非常明显的一个长期相关性啊、
嗯、
所以就是国内的这个选基呢，到现在为止，如果大家做一些逆向的思维，或者是挖掘一些这里头定价错误的机会，其实还是能够反而能够选出一批黑马股或者是好的这个基金。
我的问题实际上是针对就是荣老师刚才提到的国内的散户选基金。刚才荣老师最后落脚了，就是说大家选的话，就是用逆向的思维去找一些定价的错误，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我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落脚再展开，就问一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如果说我要选一个主动管理的这样一个基金，我第一件事我应该是选基金公司。我是怎么去选相对靠谱一点的基金公司？荣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建议？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啊，国内的话最核心的就是主动权益的这个管理规模排名，但我觉得到达一定的管理规模以后，这个选基金公司你是排第一还是排第二还是排第三就不再重要啊。比如说头部20家基金公司，这个可能就是你上来就肯定会去看的啊，它不会太差。但是你具体里头选哪个，我觉得并没有说你相对次序啊。但是并不是意味着中小规模基金公司就没有好的基金，那么20名开外的每一家可能也都会有一个最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核心的灵魂人物，我觉得他们的基金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想请问这个 Jason 哈，也是因为这个可供选择基金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您能不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呀、有效的指标，能够帮助大家筛选出来更好的基金？
嗯，第一很重要就要注意到，中国的基金已经快要比中国的股数还要多了，就是几千档的公募、可能上万档的私募，那选择起来呢非常的困难。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你想想看，你有几千档的公募，上万档的私募，排第一名的通常和排最后名的是很类似的，他们基本上都干同一件事情，就是赌得很大。那赌得很大呢，好运你就排第一，不好运你就排倒数。所以第一件散户必须要理解的就是，当你看到绩效很好的基金，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能力。你看到绩效很好的，你第一个要认清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啊。如果你这样去想事情，你就不会犯太大的错误。 也就比较不会出现说你去排名第一的就哎买了之后他就变成倒数第一了。那不是说这个人突然这个赚很多钱然后每天打高尔夫球都不做研究了，不是，是因为他本来就压得很大，那刚好他去年压在风口压对了，所以涨了很多，那明年他又压得很大，不是在风口上了，他就跑到最后一名去了。你要是有这种基本的概念，就是那种短期收益很大的，通常他唯一告诉你就是这个人的风险很大。那这样子你就开始说，那我应该看长一点，而且呢，甚至我应该看这种合理的这种中上的地方，对，因为中上的地方呢，你就发现，其实中上就是你持续做对的事情，你花很多的这个精力去做研究，不管是量化研究、选股研究，这种你长期去做对的事情，让对的人做对的事情，你确实是可以长期维持中上的。就像呢，有一篇研究就是，如果你选一档基金，它长期都是只要在50分位以上，还不用太多的，十年下来呢，它会是市场的 top 5%， 就它叫经常性是那种45啊，就排到前面，不要说排名前十啊，排前面45的，就是在那个卡位上面，你要是连续十年都待在那附近呢，其实十年最后累积起来，你会是排在5%的。那反倒是那些这个第一名的，他就是通常第一名最后一名这样跑来跑去，连续下来你是看不到什么效果的。所以这边其实说到，就是真正你要去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稳定性，就是说他的这个收益，他的超额报酬是长期相对稳定，他没有很大，但是它波动也不大，那这种可能才是你的首选。
嗯，陆老师，
啊，我非常同意刚才许教授的观点。国内市场呢，可能有一个地方的差异，就是刚才许教授提到说，验证是不是好的基金经理，其实你需要看他长期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战胜市场，就你要有一个长的观察记录，哪怕他不是最 top， 但只要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赢面，或者是很稳定。那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手。
嗯，
国内这边的困惑就是在于说，很多基金经理的业绩呢，他看不到5年的业绩，很多的选手可能就是比如说只能看到一个三年多以上的，都已经非常的罕见。从这些蛛丝马迹你是能看出来啊，比如说一些牛股他买的非常早，低位进大仓位，这说明两点，第一他研究的比别人早，第二他研究的比别人深，所以他敢上重的仓位。哪怕他到后来他赚不到最疯狂的那一波钱，就是这个市场已经涨上去了，很多人最后是跟风上，那个最后的那个疯狂那段是最肥美的，他可能不会赚到啊，他可能开始减仓了，他的收益率不会有其他人好，但可能他是一个长期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他的操作的这个时点啊，来做这种判断。那我觉得这三个是在国内其实没有什么很长的观察数据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技巧啊。
哎，刚刚荣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市场也有散户大赚钱，然后专业不赚钱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挑的基金经理人，他很多时候都是跟散户做差不多的事情，像刚刚荣老师讲的，你在后面疯狂的时候去赚最肥美，但是也是最危险那一端的这种基金经理人呢，你可能要比较担心一点。对，那比较理性的，真正研究做的扎实，通常在那一段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降低持仓的那在那个降低持仓的过程中间呢，哎，市场还在疯狂，可能它绩效就比较不好，但其实你应该去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能力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它好像它现在突然不行了没有去追到这个疯狂的这个波段。
嗯，
啊，就感谢荣老师。刚才荣老师分享了三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指标，因为这三个指标确实，我听了之后也受益匪浅，因为我可能想到了第三个，但是前两个确实是第一次听到，然后确实仔细想一下，确实，因为自己人肯定最认可自己人，就是这是第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企业自持了哪些，这实际上相当于说你从内部去审视我这基金公司，他内部人是怎么想的。这实际上是不会骗人的，我觉得这个指标真的是对我来说就像醍醐灌顶一般，就可能之后一会儿这个录制结束之后我可能就去搜一下，真的这个真的很有用，这个不会骗人的，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员工持股计划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荣老师分享了很多选公司选基金经理的这样的方法，我如果说我已经 focus 到了固定的一个 list 的基金经理，但这个基金经理因为他实际上都是每个公司的这个 国宝一样，然后他管了很多只基金。我去，如果说他管这些基金呢，基本上如果说风格都是比较类似的，我是去怎么选呢？我是选他未来可能要发的一只新基金，还是说我选他已有的老基金？这可能也是困惑好多基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国内和国外一个很大的差异。你会发现国内的基金公司啊，这个基金数量爆多，对不对？好像它 AUM 增长是纯粹要靠发新产品。在欧美这是一个大家不太能理解的，基本上像我之前在美国管的一档基金呢，它这一发就是发了20年，到现在还存续在，然后呢就从零慢慢涨到了这个700多亿美金，那就是一档基金啊。那所以呢国外比较少会出现说，诶，我一个管理人啊，好像这个基金就发了1234567，然后有时候的基金名字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搞清楚买的股票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风格又很相同，那到底差别在哪边，让投资人觉得非常困惑。在美国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就是投资人通常很乐意去买啊一个比较成功比较稳定的经理人他现有已经发行的这个基金。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国内好像不是这么流行，所以导致经常讨论说，诶，为什么这个你不去买旧的基金买新的基金，这道理是什么呢？感觉实际上成本的角度上来讲还更贵一点。那这个我们就好好问一下荣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国内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像我们被动做指数投资的，我们一个人可以管20个基金，那主动投资会少一点啊，一个人可以管10个。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顶流的这个基金经理这个下面呢都挂了10个产品都是有见到的。那我觉得怎么去选呢，也是我自己觉得啊，我的指标是这样，就是选你首先要了解这个基金经理啊他是最擅长什么的。然后呢你看他那些基金的里头，你要选那个最能够发挥他特长的。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种混合型的这个基金，就是说白了就是固收加产品啊。那混合型基金它可能有这种灵活权益仓位，但是你可以降到很低最后配固收的。那我们比如说发现一个好的基金经理，他最擅长的是做风险控制，就他每次权益市场下跌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及时止损，然后那个净值就不会再有回撤，然后在上涨的时候他又能够及时加仓。如果你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他最擅长做的是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事情，那他这么多个混合基金里你就要选他权益仓位最高的那一个，因为他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控制住这个风险啊，那这是他最擅长的事，那这个基金是最大发挥他优势的。还有一些基金经理他可能比如最擅长做某个行业或某种赛道，但他可能发了好多基金，有一些甚至是全市场型，就他所有的这个行业他都要看的这种类型，那你肯定会选他最擅长那个赛道的那只这个基金啊。所以我觉得主要和他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契合啊，这个就是在这么多琳琅满目里头你可能就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现在有一种现象，可能我已经挑到了很好的基金，但是我有可能因为没有拿住或者什么原因，然后最后基民都没有赚钱。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基金赚钱但是基民不赚钱的这种尴尬的窘境呢？
我可能比较知名的几篇这个学术论文啊，就是在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然后什么情况这个问题是最大化的。那在美国呢，这个就是平均基民赚的钱呢是比平均基金赚的钱少了大概 2.5%。也就是说如果他就乖乖买这百只呢，他可能可以赚到 12%。那就是因为他哎呀有时候太兴奋了涨一点就卖，然后呢涨多了才这个手痒又跳下去，这种经常性的这种这个高买低卖情况下面，他可能就只有拿到 9.5% 这个 percent 的收益。在中国我重复过这个实验，它的差异呢是大概 12%， 也就是基金的收益要减掉 12% 才会出现基民真正的收益，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就反映说在美国有时候基民他想要买卖基金还有点困难，因为这个平台上面不允许他干这个事情。那在中国呢可能基民实在是手机的 APP 拿来
收益
随便就可以买卖了。那这个真的就是因为金融产品真的是一个营销型的产品，它不是大家理性想清楚是才去做的一件事情，对，不是说哎呀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好好讨论再问一下这个专业的这个基金经理人的朋友给一些建议，但大家其实是会比较被营销的时候出现一个这种突然这种情绪上面的一个波动说跳下去突然干了一个不理性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个问题 会很困难去解决。只要我们的行业在基金营销过程中间呢，这个就是靠着一些这种短期抓眼球，靠着一些去操纵这个投资者情绪的这种手段呢，我们持续去深耕这种营销方法，这个问题是不会被解决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呢，在或许国内后面会出现更多的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财富，然后让投资人比较认清过，我自己乱炒股票乱炒基金呢效果真的是不好，我愿意去找一个专业的理财师把我的钱委托给一个专业的财富平台私人银行，让他来帮我比较理性的做配置，然后比较理性的算是一个全委托的这个模式下去帮我挑基金，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因为我觉得纯靠说基民会通过自身的学习理性化，这个是我觉得这么多的研究是没有发现过这个是可能的所以真的可能是就是看看我们中国这个财富管理的这个行业会不会健全起来，然后呢把基民这种自己喜欢炒股票炒基金的这个习惯呢给改掉，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机会。
荣老师观察到的现象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中国基民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
恐怖都用上，
对，就是一个非常高频的基金交易的频次然后可能最后确实是对财富的一个损失我觉得核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市场里待的不够久你都是在市场最热的时候想起来了我要买基金那你永远就是买在商品上，对吧？
对对对。
第二呢就是你对这个市场也不够熟悉，不过熟悉就体现在当你被套住的时候开始往下跌那你肯定很难受啊，那很难受了以后如果你对这个产品它的特点风格不熟悉你会拿不住，你很有可能就发生追涨杀跌就开始赎回但如果你对这个产品很熟悉，你了解它的风格，你知道为什么它跌，可能是因为周期不合适或者风格不合适的原因，你反而可能在它下跌的时候你敢加仓你反而会拿住，最后是赚到钱回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点，就是不够长和不熟。这两个点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财富管理的这个长期财富管理的这个观念的形成是有高度相关的那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金融的同业或者中介机构他们未来应该去努力的方向，就是以客户资产管理的存量而不是他代销产品的这个金额作为他长期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一个转型工作对。那换句话来说呢，反正短期这事儿可能也解决不了嘛，一时半会儿大家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那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个人我怎么样能够先去缓解这样的现象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你肯定要长期的关注这个市场第二呢我觉得首先得把一些基本分给赚足了就是贝塔你先赚到再说阿尔法的事儿就是你先得把这个市场这个中国股市有可能是长牛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贝塔你先赚到基本分要拿到然后再说有没有可能有超额选到最牛的基金经理这个情况。那做贝塔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的投这个指数基金或者是哪怕买一个好一点的宽基指数或者买一个好一点的这种策略指数长期放着，你可能贝塔分你就先现在这个基本分你就先拿到了那你这个会帮助你很好的熟悉这个市场慢慢的你再去想着说你做一些行业的这个超配行业的一些低配再去想一些 Alpha 的事情这个可能会帮助大家解决一部分这个常年买基金不赚钱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那这个 Jason 有没有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最后说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刚刚这个荣英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长期的参与这个市场，因为长期来讲呢你在一个高速成长的经济体中国，然后去挑选一些好的蓝筹会长期在这个经济体里面获利赚钱的公司，你真的就买着摆着长期去参与，你就会这个很有效率增加你的财富了。很多时候投资人呢他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想要这种基本分不想要拿，就是想要去赚一些更暴利的事情，导致他最后连这个基本分都拿不到。所以我是很希望投资人你做好一件事情，长期参与中国的成长，透过好的公司然后好的管理人去把你的基本分拿到。然后呢你额外想要这个做点小小的赌博 额外想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不可能是股神，那你要拿个小钱旁边玩，那那个是没关系的。但是真的是你要大部分的这个配置呢，是配给好的管理人，然后分散几个不一样风格的，然后你也不能全部只买股票，你要分散几个不一样这个大类资产类别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基本分赚到，长期去参与中国的机会，这样子我觉得十年后大家其实都会对它的收益非常满意的。
好，谢谢两位嘉宾。正如摩杰斯在《街头智慧》一书中说过，19世纪是英国的时代，20世纪是美国的时代，但21世纪将属于中国。中国是地球上唯一经历过多个鼎盛时期的国家。埃及曾经辉煌过，罗马曾经伟大过，英国曾经荣耀过，但是只有中国曾经多次星光黯淡，但又不断冉冉升起。总结中国过去40年的创富浪潮，第一波是体制改革，第二波是房地产和全球化，第三波是互联网，现在是第四波创富浪潮正在酝酿。高科技产业崛起，国货崛起，内幕崛起，新基建红利等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西方外王侵略如火，东方内圣包容如水。更多的借鉴海外的投资经验，再结合中国实际，最终运用于中国本土，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吗？好吗？大家对海外投资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要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再次感谢 Jason 和荣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
谢谢。